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实现了大规模的陌生协作，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讲的互联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基础建设和制度套利带来的红利，这些红利是被全社会共同分担了一个人才能够享受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想，一个司机鞍前马后，一辆奥迪 A6 的汽车跟你鞍前马后，就像我雨辰现在过上这个生活，每天我只要任何时候想打车，点一下奥迪 A6 三分钟到我面前，我打车走啊，然后我自己可以在后面随便办公，司机把我送到目的地啊，然后自己走了，自己去停车，自己处理这个车。真正在北京，如果我孙雨辰买一辆奥迪 A6 的汽车，雇一个司机，要多少钱？平摊到每月成本。我觉得，不先别算奥迪 A6 那车啊，光人车所有事情加起来，每个月的这个事情，油钱什么东西都算上，我觉得不低于20000块钱一个月吧。你把车折旧全算上，我觉得至少不低于50000块钱一个月。我用易到用车，目前我一个月4000我都花不完。而且折呢4.5折，可能一个月才花1000多块钱。所以大家没有发现这就是最大的套利成本吗？啊，套利啊，这最大套利。阿姨按时打扫，58到家， Airbnb 共享租房，我们去知乎 Live 去这些事情，共享一切的知识。你才花了几个钱？太少了。58到家像我们的应该也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打扫。Airbnb 共享去租房。甚至我自己其实经常喜马拉雅的课啊什么我都自己经常听啊，包括知乎 Live 有的我也去参加，那才多少个钱啊。你正常找一个豪宅啊，找一个好的小区好的房子要多少钱啊？你正常找一个共享经济的老师要多少钱？共享经济真的是让这些我们达成这些所有事情成几何倍数的下跌，就是这些事情成本成几何倍数的下跌。甚至比如说咱们90后财富自由这个课程啊，我觉得哇塞都是太良心了。我给大家讲的知识，这都不是说我孙雨辰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知识，这些所有知识包括我讲的这些所有东西，都是我去湖畔大学、长江商学院、宾大、北大创业整体教育的集合呀。我是花多少时间精力，花了多少钱才知道这些事情的。现在居然咱们这个节目199就全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好事轮到我呢，对吧？我也希望在我读书的时候能够听到一个人这样给我199就给我讲了，这怎么叫跳楼价？这简直叫大屠杀价格，是不是啊？这真的是一场大屠杀，我都看不下去了。但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去湖畔大学，我们在17费了老鼻子劲被马云录取，花了38万，学费也要花38万。长江商学院，我们的学费是将近50万，46万。我在宾大读了2年读书，在美国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花了60万。在北大啊，虽然花的可能钱不是太多，前后可能加起来就花了10万吧。但是在北大多难考啊，是吧？对，我前面讲去湖畔大学商学院、宾大、北大，这也不是说就你想去读就去读啊，花了多少钱？前后加起来可能非共享经济，我在光读书上花了150万，而且还得花了老鼻子劲去考试才能考进去啊，这成本都不算了。最后我们共享经济200块钱，199搞定，真的是。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太值了。我去知乎 Live 上有些请的有些大夫，我觉得真的是，你要平常你去找人家吃顿饭，让人家给你讲这知识，你得花多少钱？知乎 Live 更是跳楼价格，9.99居然就能参加，我觉得简直是丧尽天良，你知道吧？便宜的丧尽天良。对，我要补充一点，大家知道为什么9.99？包括我孙雨辰199，我们也还愿意在这讲吗？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能给更多的人讲了，这首先是一个降低成本的一个核心原因啊。给一个人讲我肯定是不愿意这样讲的，我能给更多的人讲了。其次是专业人士他们可以从 让自己的节目被更多的人听到，和大家互动中获得一种程度的满足感。其实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这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像知乎 Live 那个老师也是，比如说一个讲医学的，对吧，我相信他的时间当然是很宝贵的，不可能九块九跟我孙雨晨讲这么久，但是他其中他也在节目里面说了，说哎，我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种行业带来的职业带来的认同，有比如说10000个人来听我的知乎 Live， 听我讲这种专业知识，我就很开心呢、啊，我就非常高兴啊，有人听，当然他没有那么多了，他大概1000人，可能他做完这个 live 赚了10000块钱吧。那有10000块钱人来听啊，我有10000块钱的收入，首先已经还不错。其次有1000个人、10000个人来听我讲事情，我就很高兴啊。所以这种职业带来的满足感也是一个很大的红利的套利。所以确实如此啊，在这里我就提出一个观点
：QQ 群32024007001声明。此音频仅供我群内部交流使用，请于24小时内删除。
尽早来大城市，尽早使用互联网，尽早执行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行为套利啊！日后，我觉得这个套利空间会越来越大，日后还会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套利空间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想想，现在我们实现。有司机车接车送，拥有私人保姆打扫卫生，想买任何东西一天之内能送到，任何时候想吃东西1小时内送到，是吧？想去任何地方住3天内预定好，想要任何知识触手可及，这样的生活成本在北京要多少钱？10000块钱搞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以前我们批判的旧社会寄生虫般的生活居然10000块钱就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春节回家根本活不下去啊，我就是这样的。我如果回到我的家乡3线城市啊，我其实很多人我是不赞同的，很多人什么逃离北上广，逃啥，是吧？活得这么爽，只有在北上广才能活得这么爽。你要逃离北上广，你回到我的家乡，光饭要自己做，这点我就接受不了。别人说孙雨晨回到家居然发现哇塞车居然要自己养，饭要自己做啊！我居然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法过成寄生虫了，我自己都受不了。所以回到家乡光没有外卖这一点我就活不下去，真是个大问题。每天中午我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到处我得去乞讨，求我爸妈给我做饭。就以前我还没创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就得求我爸妈，这时候我妈我爸就可以拿出各种事儿来治我了。这时候他们就会说，哎，雨晨，你看你这个饭也做不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原来叫你办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得做？我都就非常屈辱，你知道，为了一碗嗟来之食，我就得同意他们很多观点和很多看法。因为那时候没有外卖，没法订。如果我爸我妈不给我做饭，我真只有饿死。我妈就说，给你即便丢一只已经扒过皮的鸡，我都没法把它做熟，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回到春节根本回家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时候你才能更大程度上体会到北上广深杭的宝贵啊！还想逃离，有的人嫌北京有雾霾就想回家，你试试你去一趟三亚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跟你讲。有人想去云南大理，你去云南大理根本活不下去，你下午饭吃啥你都解决不了，你还真以为自己背个弓箭去打猎了？怎么可能。日后啊，无人驾驶人工智能会更加发达，而且我觉得很快，就未来5到10年。上次我们投资分享会都讲过，英伟达这样的公司是吧，啊，包括谷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都在做。准备好之后，这当这些所有技术 ready 之后，我觉得刚才你实现我们刚才10000块钱的这个生活成本会被降低到1个月1000块就足够了，1000块就解决，而且更加舒服。比方说啊，每天那个智能机器人就会监控你是不是饿了，直接监控你的血糖，监控你的肚子，等你咕咕一叫，提前1个小时他就发现了，已经饭都帮你已经订好吃了，然后提前帮你去联系外卖，钱都帮你付了，然后帮你订好外卖。因为而且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人送了，全都是无人机在送，所以他直接叫无人机飞到你的窗口面前把饭端到你面前，而且都不会洒的，都是大数据测算好之后你绝对爱吃的东西帮你点过来。 不仅解决我们讲的世纪难题，就今天中午吃什么啊，这样的世纪难题被攻克，而且你根本就不用想起吃饭这件事儿已经端你面前了。车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根本连打车都不需要，你想去哪儿直接说一下，而且那时候都没有司机，这人工智能的车自动就开过来了，而且也不会拥堵啊，因为全世界所有车怎么开都是被计算机算好的啊，所有大家都会一个匀速啊正常前进，也不会堵车。这样美好的生活多久啊？5到10年，我觉得就会降临。所以这就甚至让我感受到，别说财富自由了，就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在我们未来10年都是可以实现的，这比任何一个时代来的都要紧。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财富自由的话题，我们这个课程讲的财富自由的话题，其实我有时候讲讲财富自由就是与时代相关的。这两天有一个杂志啊，我觉得他瞎算的，他算什么北上广深杭财富自由要 2.9 个亿才能实现。我觉得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论据是什么，我感觉我完全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不用如果了，我现在就这个状态，我现在就挺多钱的，我感觉我都花不掉，真是花不掉。当然如果你自己马路要你自己修，车要自己造，房子要自己造，保姆要自己雇，猎要自己打，我怀疑真的是要这么多钱啊，因为你要建立一个王国，你当然要这么多钱。但是你要全部共享，固定资产投入都是别人来做，你是共享，那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真的完全不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其实你要说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我们刚才讲的任何一个事情的实现来说， 2.9 个亿算什么？还不够一个小时烧的呢，对吧？你要实现人工智能，大家去看看英伟达的股票是多少钱。你要实现人工智能，实现共享经济，实现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这种技术进步，无人驾驶要多少钱？ 2.9 个亿别说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够烧的。但是如果这些行为是国家企业整个行业做出的，那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我们的生活投资啊，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定要去一个投资集中密集的地方，因为这个集中和密集本来就带有着巨大的套利空间，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平台投资型套利嘛。其实你说北京之前房价涨很多，那是因为我买了房子之后，我每天呵护那个房子是吧，教导那个房子，就是跟房子做朋友导致的吗？当然不是，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城市牛逼，它有制度型套利，首都制度型套利的这个红利，是无数在北京努力的人的这个红利把这个房子给拖上去的。所以现在这个套利我觉得基本快结束了，下一个套利空间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套利。这无论是行业套利还是生活方式套利，行业套利能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值钱，生活方式套利当然就可以让你用很少的钱过上比你之前高得多的社会阶层才能过上的生活，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真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我从来觉得实现财富自由，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美好生活，从来都不是政治家能解决。政治家能解决吗？政治家又不种田，政治家又不真正推动生活方式，永远是通过科技发展以及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实现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现在我们每个人，我刚才讲的，只要刚才讲的互联网生活你都用的话，你就基本已经过上了一个民国时期可能省长才能过上的生活，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当然你更过上了古代皇帝都过不上的生活。现在好多买买买啊，那个每日优先，我订个水果一小时就送到了，你说那时候杨贵妃要吃个荔枝多难啊，这基本是国家意志才能办到吧。但现在你吃个荔枝太容易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类实现财富自由，实现这样的真正的美好生活，真的是通过整个行业进步与科技进步实现的。而我觉得这个时代啊，就是在我们眼前很快就要实现，而且我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时代的建设中而感到非常开心。好的，对于90后不买车这个观点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个问题，欢迎大家回答，然后我们也会对这个案例进行一定程度的点评。然后大家当然了，与之前一样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同名微博微信公众号浪潮车间里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共同经历。大家可以写的尽量详细一点，我们会挑出几个案例进行分享。凡是抽到的小伙伴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获取一份精美礼品。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一期的问题是，买车前买车后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变化？如果没有买车，你打算买车吗？我再念一遍，买车前买车后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变化？如果没有买车，你打算买车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